好，弟兄姊妹，我们从2月份中开始啊，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就是，假如大家还记得2月14号，我们在教会的节期上面，我们称为叫做圣灰日，就是 Ash Wednesday 啊。从圣灰日一直开始，到我们今年3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我们希望在这个40天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与主同行，可以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把我们日常的生活，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与主耶稣同行。那我们在2月份呢，跟弟兄姊妹就思想到啊，早期的沙漠教父啊，当他们退到沙漠里面。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可是呢，他们发现说，尽管在沙漠的中间，人还是有罪不能够逃避的，所以我们在2月份呢，就跟弟兄姊妹有思想到说，沙漠教父所反省的，他说，人假如贪吃啊，贪食贪吃，他说是一种罪，贪婪。Greedy，贪婪，对钱财的贪欲是一种罪，情欲也是一种罪。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尽管没有人与人接触，尽管你身边没有东西，可是啊，你的内心还是有罪。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啊。假如你时不时，你会不会感觉到有忧愁呢？沙漠教父认为说，你心里面出现的那种忧愁，出现的那种愤怒，也可能是你罪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再次来思想啊。这个呢，是施洗约翰，他预备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所宣告的那个信息。我们在经文这里，从第3章的第1节开始啊，第1节，他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第3节，他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大家都知道，假如你去看耶稣出生的那个记录，那么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我们可以说，是。”耶稣的血缘关系上的什么表兄是吗？cousin。但是，施洗约翰他是预备主耶稣出来，他不是一个主角，他是一个配角，他是做主耶稣出来那个预备主耶稣出来的人。那么马太当他写这段记载的时候啊。他特别的是引用以赛亚书第40章，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3节的经文，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到底谁是施洗约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以下这段的经文，大家假如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啊。我想从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从第3节读下来。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 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段的话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40章，从第3节一直到第8节。那假如大家稍微知道以赛亚书的这个背景，那么以赛亚书总共是66章，66章我们分成2段啊，前面的一段是从第1章到39章，后面的一段呢是从40章到66章。以赛亚书它66章与我们圣经的66卷书啊刚好一样，而且它的分段呢也刚好跟我们的所读的圣经旧约跟新约的那个分段刚好也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啊。那这个40章开始呢，刚好是一段鼓励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选民他们被掳在巴比伦。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在巴比伦呢？固然是外族的入侵，啊，侵占了神的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把他们放在这个外邦被掳做奴隶。但是假如你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假如你去读以赛亚书前面第1章到39章，你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是神要管教他的儿女。以赛亚书第1章里面很清楚地看到，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所有的不过是虚有外表的敬拜，是虚假的宗教，在里面并没有一个对神真正敬虔的态度。但是神施行管教，但神的目的是通过管教要让他的选民回转。所以呢，刚刚我们读到的40章第3节一直到第8节，其实是先知以赛亚要告诉神的选民说，神现在把你们放在，虽然把你们放在这个外邦为奴被囚，但是现在呢，耶和华的道路在旷野的里面，却要为你们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神的选民在巴比伦当然是受屈辱的，这个屈辱表明他们财富的丧失，也表明他们不得不要放弃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在外邦的地方，他们要敬拜外邦人的神。所以当我们想到施洗约翰要宣告这个信息的时候，这条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条道路是从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也是一个蛮有世界荣耀荣华富贵的地方，是受到诱惑的地方，是一个容易在那个地方放弃神的。可是现在神却要带领他们从巴比伦回到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放到马太福音这个背景里面，神差派施洗约翰出来，这个人 第三节他说，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原来是神要带领这群曾经失落的人，从原来失落的境况里面回到神真正与他们同在的地方。事实上，假如你去看施洗约翰的这个角色啊，你就发现说他这个角色是非常奇妙的。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读到施洗约翰讲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从来都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配角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宣告这个悔改的信息，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因为主作为一个救赎主，作为救赎这些罪人从罪的境况里面回转的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以至于让世上的罪人可以从罪的境况里面可以被回转出来。所以你看到在第四节那里，你看到他说这个约翰他身穿什么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约翰作为一个传道者的角色啊，跟我们今天我们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些电视牧师，电视上的那些福音，所谓的虚假福音的牧师，成功福音的牧师，是何等大的对比。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很多人讲今天那些成功福音的牧师，他们身上所穿的西装不是论百，也不是论千，而是要论万，因为只有论万的这个西装才能够衬托出他们的价值。而他们福音的中心已经不是主耶稣基督，而是只是让人可以看到他们有多伟大。所以约翰在这里实际上告诉当时在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这些神的选民一个很清楚的道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他们要回转。所以这个悔改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回转的信息。悔改并不是说因为你有罪，当然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里面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都感觉到身上有那个罪的重担，但是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假如没有天国的降临，那么就算你知道你的罪恶有多么的深重，可是你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所以约翰在这里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在第三章的第二节，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讲悔改，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国度就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们也许都曾经悔改过，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错了，但是却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却没有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事实上，假如你去看福音书里面你去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上个月跟弟兄姊妹反复分享的就是，耶稣很清楚地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是吗？ 大家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四节，耶稣说什么？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施洗约翰在这里传达这个信息是说什么？我们要悔改。我再说，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从一个不同的方向回转过去，很清楚的。今天弟兄姊妹，假如你等一下你说我要去 downtown LA， 你一定要 take 什么？你一定要上的这个高速公路是往西的，而不是往东的。悔改表明说，你在人生的方向上面，你在侍奉的方向上面，你在信仰的方向上面有一个剧烈的转变。而我们今天常常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偏行己路，这个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也许大家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到有两种不同的悔改，一种叫做没有悔改的懊悔，大家都觉得我做错了，但是你常常会觉得做错，但是你在方向上面从来都没有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这个叫做后悔 regret， 后悔。但是悔改是真正一个方向上的转变。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呢？悔改就是把自己真正放在那个神的国度的里面啊。我这两天我自己静下心来啊，因为我不得不静下心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礼拜五的晚上我吃完晚饭呢，我发现我走路好像有点喝醉酒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大概跟我有同样的那个状况，这个英文叫做 vertical， 就是耳水不平衡啦。所以呢，我就这个必须要静坐着，或者甚至就躺在床上，我就昨天大概就睡了一天了。不过睡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了。你知道这个 vertical， 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都跟我有同样的状况。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不动，你只要不动 ，everything okay， 你只要不动，你只要一动，你就发现说，这个房间呐、啊，这个什么都在动，对不对？都在动。所以你不动的时候，你很 comfort， 你很安乐。可是等到你动的时候，你就发现说 ，I'm not okay， 我的情形不好。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中间呢？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自己的安乐窝里面，但是方向上面却没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还是偏行己路，这个不叫真正的悔改。很多基督徒信仰的困难都是觉得，哦，我里面有那种罪疚感，我做错了，但是却没有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是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大家也知道，当我们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主导文的最后说什么？我们在主导文中间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导文最后的时候说什么？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其实在信仰里面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下面，在天国的下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活，不是为了今天世上的生活而过。大家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那里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为什么要悔改呢？悔改不是因为只是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我刚刚说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呢？我们犯罪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保罗在那里很清楚地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那个方向上有一个完全的转变，让我们今天就可以悔改，就可以回转，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 comfort zone， 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安乐窝里面，而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接下来看，虽然施洗约翰在那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且约旦河一带，他来施行这个水礼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群人，第七节他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假如你看看犹太人的历史，你会发现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是犹太人里面有地位的人，有地位的人，可以说是犹太人里面的近前人，犹太人里面比较有地位的人。虽然他们的信仰是有不同的，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的信仰是有不同的，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利用他们这两种人呢、信仰的不同，当保罗在公会里面受审判的时候，就故意挑起他们的争端啊。假如你去看看使徒行传的话，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什么，他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这些人本来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地位的，也是被人看作是敬虔的，可是他们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你看到约翰对他们说什么呢？第七节他说，毒蛇人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约翰在这里告诉这 两种人、好像跟我们那种我们的 expectation， 我们的这个期望啊，假如施洗约翰活在我们中间，或者说假如施洗约翰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牧师的话，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说施洗约翰不是一个合格的牧师，要走的不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我们需要 fire 的是施洗约翰。有哪一个人到牧师面前来受要接受受洗，可是你却拒绝并且谩骂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一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要想一想，施洗约翰讲这些话的那个背后需要提醒我们什么。我相信，我记得我自己要受洗前的时候啊，那么首先要，我相信在几十年前啊，30年前、40年前，假如你在香港的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受洗以前，你首先要上一些非常基要的真理班，是吗？然后呢，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然后呢，牧师就要问你，把你找来，叫做问心事，是吗？问心事，就是说，你到底觉得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呢？不是因为你今天已经到教会聚会6个月了，不是因为说你已经当众承认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参加教会，而是说你的心到底跟主，你有没有邀请主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那这种的习惯呢，到现在好像越来越改变了，因为我们常常担心说，哦，为什么我们到了快要洗礼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受洗呢？所以呢，只要他来教会，但实际上这里更真正反映出，施洗约翰他是说什么呢？尽管你有一个好的宗教的传统，假如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呢？这是法利赛人所想的。假如你的父母是总统，啊，总统夫人，是不是保证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是敬虔的宗教人，撒都该人是敬虔的权贵阶级。是不是你有地位就一定保证你将来免于在神面前的审判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假如你看看啊，在圣经里面的描写，大家记得有一个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路加福音的第10章。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里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因为有一个律法师，路加福音第10章的25节，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什么？就是回答，就是我们讲的最大的诫命。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接下来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么接下来这个律法师他就显明自己有道理啊，就对耶稣说，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被人抢打得半死。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3个人。他说有一个人，这第一个人是谁呢？路加福音第10章的31节，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里过去了。所以第一个视而不见的是谁？是祭司。 第二个视而不见的是谁呢？他说是一个利未人。所以你有没有听过有牧师讲道，他说第一个不理这个需要帮助的人，第一种人就是牧师，因为他说是祭司。第二种人，他说就是教会的长老，就在乎你怎么称呼了，长老或者说是执事，或者是我们教会的执委。第一个就是牧师，第二个就是教会的那些 lay leader。 为什么呢？讲立位人。然后第三个人却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不上的，因为他们与外族通婚，与犹太人素来好像敌人一般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3节那里，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家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么耶稣在这里就问说，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当中的，就是那个受难人的邻舍呢？ neighbor。 他说是怜悯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你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就看到其实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讲因为他的好行为，因为他给了钱，因为他照应他。耶稣说什么？这三个人中间那个怜悯他的。当我们想到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和对撒都该人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让我们思想到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思想的，我们需要悔改的是什么？我可以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很好的基督徒。换句话来讲，假如你活在耶稣所处的时代，法利赛人是不是好的宗教人？是不是好的宗教人？是不是好的犹太教徒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因为他们有好好去参加宗教的敬拜，他们有好好的奉献。可是你看到施洗约翰却对这些人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因为他们把自己这种好的宗教行为看作是进入天国的保障。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好基督徒，但是大家都记得使徒雅各说什么？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很清楚。但是不是因为行为才让我们有信心，我们得救是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天国，才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可以让我们行出好行为。所以你看到他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其实今天也是对我们这群基督徒说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得很好，但并不一定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做得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是因为觉得我们做得好才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天国的敲门砖。可是施洗约翰在这里却说什么？不是的，就算你有好的地位，就算你做得好，并不能够让你逃避将来的愤怒。真正应该是怎么样呢？真正是应该让你自己结出 果子来。第八节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记得在四年五年前呢、啊，我看过有一部的影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啊？这部影片叫做《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就是说，在邻居里面的美好的一天。讲的是什么呢？假如你在60年代、70年代，曾经给小孩子看过儿童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儿童节目，叫做 Mr. Rogers Neighborhood？ 60年代、70年代，这个节目也简称叫做 Neighborhood。 而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谁呢？叫做 Fred Rogers， 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牧者，他接受过神学的装备，他也做过长老会的牧者。后来呢，最出名的当然因为他读了这个儿童教育，所以后来他就主持了这个节目，每次半个小时，叫做 Mr. Rogers Neighborhood。 这部影片2019年的影片，就是 Tom Hanks 演了这个Mr. Rogers。 有一个人，他去采访，有一个记者，他去采访 Mr. Rogers， 他就想说，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 Rogers 这个人，居然是身上可以活出这么美好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因为自己人生里面那个痛苦的经历，他恨自己的父亲，他恨自己的父亲，因为自己的父亲在他的母亲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父亲，抛弃了父亲，逃避了这个家庭，所以他不能够原谅自己的父亲，因而也不能够原谅他周围所有爱他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太太。所以当他遇到 Mr. Rogers 的时候，他被 Rogers 的生命改变。为什么会被改变呢？因为 Rogers 身上泛发出来的是耶稣的馨香之气。也就是说，他虽然曾经是一个牧师，现在是一个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却可以在他身上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所结出的果子。因为他所结出的果子，让这个年轻人叫做 Vogel， 他的生命也发生了改变，以至于他与那个他不能够原谅的父亲与他和好，也与自己和好，也与周围的人和好。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所传达的这个信息，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所谓的好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我们有没有活得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像撒都盖人一样？我们也有好的行为，我们也有好的穿着，也有好的地位，可是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却被施洗约翰所拒绝。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要接受的不过是那个形式上的洗礼，却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而真正的悔改的心需要什么呢？我们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当那些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第六节，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所以因为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才可以受洗。第二个，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因为他们可以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然后第九、第十节那里，施洗约翰讲这句话，他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当中给 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意思就是说什么，大家一定还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是什么。主很清楚地说，他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那我们就是连在葡萄树上面的那个枝子。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就是在十五章的第六节，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主耶稣很清楚地说，假如我们不能够连与耶稣基督，就会被砍下来，就会被烧掉。当我们在这个预苦期，也就是在这个悔改期，悔改我再说是回转到神的面前，在这个预苦期，在这个悔改期，也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时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前面几次讲基督徒也可能受到什么，受到食物的诱惑，受到钱财的诱惑，受到情欲的诱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思想的是，也许我们虽然已经悔改，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回转到神的面前。在耶稣所处的时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样被施洗约翰责备，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三个重要的功课，我想问大家，第一个就是你会在预苦期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吗？我们需要悔改，悔改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我们天天都要学习的功课。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就是那个青年圣歌里面的晚祷。在传统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每天晚上你上床睡觉以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以悔改的心，想到我今天有得罪什么人，今天有做错什么事。其实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不只是说你这件事做得不对，而是说你与神的心意不相符合。你会在预苦期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吗？第二，你今天的属灵生活是否与悔改的心相称呢？施洗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并不表示说你今天做的事情是很好的，就一定是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也许今天多少基督徒，我们是人在朝营，心在汗。我们虽然做的好像是让大家感觉到说你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真正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最后，你所结出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呢？你结出的果子到底是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6节那里，他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你怎么才可以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呢？你只有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才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这里说， 怎么才可以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呢？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4节往下，他说什么？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让圣灵带领我们的人生，以至于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结出这九个属灵的果子，以至于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当我们这个月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五，我非常的期盼大家可以遵照教会的传统，我们在那个受难节的晚上，我们来到这里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非常的期盼大家可以让我们的心有一个预备。其实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灵的问题，是我们心灵的问题，是我们心灵的捆绑，是我们心灵的挣扎。施洗约翰在这里传达的这个信息，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有了这条回家的道路。在传统的圣诗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圣诗就是 Softly and Tenderly， 翻成中文就是什么？就是归家，归家。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条归家的道路。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还眷恋我们自己的安乐窝的生活？让我们愿意像施洗约翰在这里所传达的这个信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让我们检查我们的内心，愿意我们可以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也知道施洗约翰所传达的这个信息，他是为主来预备铺平这个道路。主啊，让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知道我们有什么地方还眷恋这个世界，有什么地方还欠缺，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在生命里面愿意回转，愿意让我们不光从外面，也从里面完全交托在主耶稣你的手中，让我们可以悔改，让我们可以天天学习这个悔改的功课，也让我们可以活出结出果子的基督徒的生活。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可以结出圣灵要我们所结出的果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